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伯父们，平安。真的是很盼望能够有上帝的怜悯，能够早日弟兄姊妹能够回到这里，我们能够面对面的分享。今天早上我想从以弗所书，以弗所的背景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关于教会合一的教导，一个非常要紧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肢体生活，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同心来学习领受你的教导。我们就求主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你的旨意，明白你对教会对我们的心意，好叫我们有好的学习。愿圣善的灵在我们当中亲自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口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弗所教会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一个教会，他在以弗所停留的时间可能是最久，约有3年的时间。保罗自己做过见证，他说主在这里呢，给我开了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但是呢，反对的人也多，这个冲突显然是很厉害的。以后保罗被关进监牢，可能就是因为从以弗所去的这些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毁谤保罗，说他污秽了圣殿，煽动群众，导致保罗被捕。保罗在起初在以弗所会堂的里面传讲福音，可是反对的犹太人呢极力毁谤保罗，保罗就离开会堂，转到推拉奴的学房，在那个地方呢天天跟犹太人辩论，这样约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他们都听见主的道。之后呢，保罗可能就是继续到信徒的家里传讲信息，就好像我们现在家庭团契的聚会，保罗在那里应该就是建立了很多家庭教会的据点。所以以弗所教会它应该是一个分散的，它不是集中的。保罗的教导其实非常深入，使徒行传20章里面就记载到他对以弗所教会长老讲的一段话，他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讲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的家里，我都教导你们。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主实在是为他开的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神借着保罗的手呢，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甚至平素行邪术的人呢，有许多人就把书拿来堆在众人面前当众焚烧，他们算计这个书的价钱，便知道共和大约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并且得胜，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的人一天的工资是1块钱，50000块钱的书价，如果用现在的工资计算的方式呢，大概是136年的工资，用现在的方式呢，其实呢是几百万的钱啊，就在众人面前烧掉，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但是呢，反对的人也很多，主的道大大兴旺，属灵的征战也非常的猛烈。使徒行传3次记载到当时福音广传主道兴旺的时候呢，都有仇敌的猛烈攻击啊。在第6章讲到主的道兴旺起来，也就是斯提反殉道，教会大遭迫害的时候，12章写到神的道日渐兴旺，也就是希律王迫害教会，用刀杀害雅各的时候，但是神救了彼得出了监牢。19章这里写到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但是接着他们就遭遇极大的扰乱，保罗几乎在这个时候丧命。他们遭遇怎样的扰乱呢？ 以弗所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地方，城市里应该是到处都有神龛。神龛是什么？神龛就是一个小神庙或者是神坛。我在台湾乡下的地方长大的时候，常常看到路边田里都有一个土地公庙，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小神坛。以弗所那里呢，有一个雅底米的女神庙。从考古学资料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雅底米神庙呢，在当时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啊。主的道大大兴旺的时候呢，有一个制造神龛的银匠叫做迪米丢，他聚集拜偶像的人跟他同行的工人，就攻击保罗说，这个保罗如果这样下去，不但在以弗所，而且在亚细亚全地，他引诱迷惑许多的人。他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啊，让他这样下去，我们的生活都要受到影响，大女神这个雅底米的庙呢，就会被藐视，这个大女神的威容也消灭了，不得了啊！于是满城轰动，众人找不到保罗，就把保罗的两个同工拉住，他们涌到戏园里面。那个戏园考古上挖出来，大概可以容纳25,000人左右。那众人涌挤到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喊叫：“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底米神啊！”他们这样喊叫了两个钟头。我们做一个联想，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一面大声喊他们的 great 他们的神啊，一面暴力行动。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凶险。保罗其实很关心他的同工，他想进到戏园里面去陪伴他们，但是呢，他被其他门徒拦住了，也还好拦住，保罗的生命可以保全。以弗所教会面临的大环境呢，其实就是这样，非常的不友善。周围有拜偶像的人敌视他们，犹太人也敌视他们。主的道虽然兴旺，但是以弗所教会刚刚起来，信徒毕竟是少数，教会成立还不到3年，他们很需要保罗留在那里来兼顾他们。但是保罗的负担呢，是要完成主托付给他的使命，他要继续传福音直到地极，所以他不能一直留在以弗所，他就决定离开。他想先去探访哥林多教会，然后呢，保罗就打算坐船直接回到耶路撒冷，他要带着周济穷人的钱回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想去罗马，然后呢，就往西班牙当时的地极去传福音。可是保罗他的计划不是那么如意哈。他在路上，他知道犹太人设计要他搭船回去的时候陷害他，保罗知道就马上改变他的行程，他就往北往马其顿那边走。虽然如此呢，保罗还是不断有圣灵的感动提醒他说，前面是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所以保罗有一个预感，他知道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了，所以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呢，他经过米利都以弗所南边的一个海港，他就邀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跟他们见面。他讲了一段非常沉重的临别赠言，他说，我知道我去以后呢，必有凶暴的豺狼起来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呢，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你们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有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凶暴的豺狼讲什么呢？可能是指异教，就是当时攻击保罗这些拜偶像的人呢。可是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什么样的人呢？可能他们中间会出现异端极端的言论。以弗所教会当时的光景圣经并没有多说，但是有很多的线索。保罗很清楚，保罗知道他们当时的光景，而且担心他们将来的情形。我们稍微想象，保罗在推拉奴的学房2年之久是天天跟犹太人辩论， 以弗所的人好像很喜欢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圣经的道理上喜欢辩论，所以呢，他们对保罗歧视、敌视、毁谤他。可是呢，信主以后的人是不是也可能在真理上蛮争辩呢？会不会他们是分散的教会？会不会出现不合一的状况？我们不晓得，但是保罗很清楚，当他留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都需要流泪劝诫他们。劝诫是有警戒、责备，有挽回的目的。可是他离开以后呢，谁来劝诫他们？他只能够再一次的流泪提醒他们，请他们要警醒，要纪念我有三年之久在你们当中是怎样的流泪劝诫你们，要接受我的教导。三十年以后呢，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就写下主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责备。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是离弃怎样的爱心呢？他们对真理是这样的认真，他们肯为主劳苦，不容忍恶人，任劳任怨，应该不至于不爱主。他们最可能的就是彼此相爱的心渐渐冷淡下去。使徒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就住在以弗所，在约翰二书里面他这么说，他说，教会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从主起初所受的命令。违背了这个起初的命令，就会失去彼此相爱的心，就会失去合一的见证。保罗的这个劝勉呢，对我们现在的教会，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是一个很切合时代的一个提醒。现在的教会我们知道面临很多政治上的、社会上的、疫情很多的问题，从外面来的冲击固然是很厉害，但是教会里面我们会产生的意见分歧，为了诠释圣经所产生的争执，会不会以至于在彼此相爱的心上就渐渐冷淡下来，就很容易失去这个合一的见证。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挂念的不是自己的安危，他挂念的是以弗所教会，关心他们面对这种不友善的环境，有各种的异端邪说，他们是否能够抵挡住各样冲击，仍然站立得稳，仍然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呢？保罗除了为他们祷告，他能做什么？他就要写信勉励他们，坚固他们。所以这封信我们很需要仔细的看，他怎样的勉励他们呢？这封书信就详细的阐述神已经成就的作为，以及他们理所当然的回应。前面三章呢，是用所谓的直说语气的方式呢，来陈述人的情况，陈述神的作为。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他们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后面三章呢，就是通常都是用命令式的语气来说明神的旨意，吩咐他们要如何行事为人，并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呢，能够抵挡仇敌，而且站立得稳。所以到第四章，这里有一个转节，进入第四章的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在原文是没有恩这个字哈，它的重点是在蒙召，你们所蒙的召，我们可以这样直译，就是说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所蒙的召，你们一定要明白所领受的是怎样的一个呼召，行事为人就要配得上这一个呼召， worthy of this calling。 那这是一个有何等指望的恩召，神的呼召是有很明确的内涵，我们蒙召成为圣徒，有圣徒的 特权 privilege， 也有圣徒的责任。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恩典。以弗所书的一开头，保罗就列举了许多属灵的福气。第一章很长的一段话，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揣摩去体会有怎样的丰富，但是最重要的，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就是在基督里，神给我们最宝贵的属灵福气就是得着基督，得着这位要充满万有的。以弗所书继续会这样讲，伴随着这个极丰富的恩典，在基督里的恩典呢，我们有应负的责任，其实就是理所当然的回应，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耶稣说过，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人如果爱主，就一定听从主的话。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节写到，保罗说，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以弗所教会成立短短几年，他们就显出了基督徒最要紧的两个特色，就是信而顺服，然后呢要彼此相爱。保罗为他们一方面不住的感谢神，可是呢一方面要继续为他们祷告，就是在这个祷告上呢，他要求神给他们有恩上加恩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的祷告可以说是恩上加恩的一个祷告。他们已经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保罗就求神让他们在这个信跟爱上面的学习呢，有更大的一个长进。保罗他自己也是这样，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在腓立比书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啊，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去得着的。我们也应当像保罗有这样的存心，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同样的心态来竭力追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这里的祷告，其实也就是我们需要的祷告。在别人眼中，若哥教会也许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教会了，我们就要更以保罗在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来做我们的祷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他的两次记载他的祷告说，他们是已经领受了圣灵，就求神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更丰富的给他们。他们已经是认识神，已经领受了恩召，就求神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能够更认识神，真知道他，明白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们已经是亲爱众圣徒了，就求神叫他们的爱心能够更有根有基啊，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叫神的爱能够充满他们。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前三章讲到神的作为，有一个非常凸显，特别凸显的一个主题信息，可以说是贯穿以弗所书的一个信息，就是神使万有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的信息。所以第一章十节那里写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东西都有隔阂的时候，你要同归于一，就必须先拆毁所有一切的拦阻跟一切的隔阂。第二章十四节继续讲，就说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的意思是说他就是和睦，不是他使我们能够努力去和睦，他自己就是这个和睦。他要将两下合为一，他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呢废掉冤仇，为要将两下借着他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个两下是指选民跟外邦人，其实就是指所有的信徒。这个新人呢，不是一个人，不是信徒的个人，这里的新人很特别，是讲所有的信徒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与神和好，彼此和好的一个新人。所以第三章继续讲到，福音 已经使所有的信徒呢成为新人的时候，就在基督耶稣里面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第三章十节继续讲到，就是在这样和睦合一，在这样的一个新人里面呢，这个新人是要借着教会彰显出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第四章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一开头我们通常常常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所以以弗所书很强调，我们蒙召呢不只是个人得救，不只是个人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蒙召更是进入一个爱子的国度，与圣徒同国。我们是进入一个身体，是彼此联合，不能分开的。保罗刚刚信主的时候呢，他很快就明白这个真理，进入一个身体的真理。信主以后的保罗，我曾经提过，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就想去跟那些从前是彼此为敌的、被他迫害的门徒结交。怎么结交呢？圣经用了一个词很特别，《使徒行传》用一个动词来描述保罗想要怎么样去跟门徒结交。这个字呢，出现在用在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个灵。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联合就是保罗用的结交。保罗是想要这样子跟其他的信徒结交，也就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在一个身体里面的结交。保罗早早自己知道他这样做，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这样行。我们蒙召呢，是进入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不是我们能够建造起来的，这个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保持这个神所赐的合一，保持展现这个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我被主被求的劝你们，你们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中文英文的翻译呢，常常给我们感觉好像保罗这里劝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我们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宽容，要彼此联络等等。其实这段经文呢，它原文主要的动作就只有两个，互相宽容跟竭力保守。这两个动作动词都是针对所蒙的召来说的，我们要这样子做才能跟所蒙的召相称。其他的我们以为是动作，其实都是介系词片语，是形容说我们要存着什么样的态度来互相宽容，来竭力保守。保罗说我劝你们，这个好像不是命令语气，用劝，其实它是一个温柔的命令。我们怎么理解呢？这里就跟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头讲的话，他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好像父亲劝孩子，它是一个劝勉，其实也是一个命令，就是命令你们一定要这样做，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对你们最好的。我们要怎样用爱心互相宽容呢？是要借着谦卑温柔忍耐的态度，在爱里面互相宽容。这个谦卑呢，它不是自卑，不是觉得自己一定要觉得自己不如人的那一种谦卑，他其实是要懂得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尊贵，看自己是站在一个凡事都是领受的，我有什么才干能力不是从主领受的呢？懂得凡事都是靠主的恩典从主领受，这样子我就懂得凡事谢恩，这样子很自然我就知道我需要谦卑，我本来就低下，我本来就是领受的，别人是领受的，也许我领受的更多，但是呢都是从神来的。温柔呢不是讲的温循柔顺，不这样意思，它重点是不争竞， 不让人觉得我是很 confrontational， 他总是会让人觉得他们愿意亲近你。耶稣说过，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其实是说 come to me, come to me， 我心里是这样子 的 humble， 这样的温柔，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耶稣是一个让罪吏罪人都很喜欢接近的。我们知道小孩子很喜欢接近妈妈，为什么？因为妈妈从来不会拒绝他。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呢，就不容易让人觉得容易接近。远远看这个人可能很谦卑很客气，但是一旦走近了，你可能就发现这个人有点像刺猬，你不能接近他，这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忍耐，这里忍耐的意思呢，它其实有一个恒久的意思，就是恒久忍耐。这种恒久忍耐呢，要懂得退一步来看，要懂得能够往远处来看。比方说我们看一个人现在不怎么样，觉得是跟他在一起不太舒服，但是你可以看出他的 potential， 你可以看出他其实就是神的儿女，他应该有神儿女的样式，圣灵的工作会在他身上改变他的，你会看到他几年以后有神恩典，他会变成不一样 的样子。你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想法呢，你就可以忍耐下去，就可以忍耐眼前不舒服的地方，这就是恒久忍耐的意思。要用爱心，这个爱也不是一个动词，不是我们要努力去爱，其实我们本来不是天生就有爱的人，我们有爱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所以保罗的祷告，为他们祷告，就是求神叫他们的爱心呢能够更有根有基。怎样根基呢？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让神的爱来充满你，神来充满你，你自然就会流露出来，里面充满的它就会流出来，里面没有的你装不了的。所以我们要存着就是基督的爱，能够带着这个谦卑温柔忍耐的态度来互相宽容，宽容就是接纳。你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你的度量会很大，就可以接纳人，可以承担。我们要怎样竭力保守邻里的合一呢？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很长的一句哈。其实用和平彼此联络，它也不是我们要做的动作，我们做不来。它不是说我们要用和平和和气气的多多联络，多多打电话，它不是这个意思。这其实是一个介系词的一个片语，它讲的是 in bond of peace。是基督的和平已经成为一条像绳索一样把我们捆在一起的，我们是被基督这个 peace 绑在一起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是我们的和平，是我们的 unity， 这个和平你拆不开的。基督已经把隔断的墙垣打开拆开，你不能够再放一道墙垣进去，你放进去这些通通是违章建筑。竭力是积极，有一个积极热心，赶紧赶快的意思，心里想要就会积极，心里不想要你就不会积极，骗不了人。我打一个比方，师母有时候预备好饭就叫我赶快来吃饭了哈，我肚子饿我想吃，我赶快就去了，但是我忙着写讲稿写东西，不想吃又不好说 no， 怎么办呢？我怎么回应？我就说，嘴巴会说好了好了快了快了快了，屁股仍然坐在椅子上不动，眼睛还是看着我的电脑荧幕，这个不叫做竭力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这个中文翻译很长，很文雅很好，不过原文是非常简洁，它就是一句话，邻里的合一 Unity of the Spirit， 你可以理解作是圣灵的合一，或者是说从圣灵来的合一，这是讲到 source， 前面是一个 ownership， 后面是一个 source， 从圣灵来。但是这两个翻译其实重点都一样，它重点就是这个合一是神给的，是神做的，神已经完成，不是由你来做决定，你改不了， 你动不了，你不能变。我们是在这个 bond of peace， 是神已经给我们的一个 bondage 绑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竭力保守这个合一。可是我们可以 be honest 啊，就是合一还是挺困难的，对不对？我这个人就是爱心不够，耐心不够，我看见那个人就总是会有一点气哈，怎么办？说是要合一，就是神已经给我们，要我们住在神所预备的合一的一个大房子里，可是我们实在是好像合不太来哈。那有什么办法保持距离呢？其实有办法的，人很聪明，人有很多小聪明，人总是有人的办法，人总是有一些所谓的对策哈。我用一个很实际的比方来思考一下，我住在纽约的时候，那里有不少像我住的那类房子，就是上下两层的楼房哈，然后底下有一个地下室，它的设计就是一个 single family house， 给一家人住的。可是纽约的房租很贵，那么有人呢就动脑筋，私底下修改一下，三层呢就让它三层都有一个浴室，有大有小没关系，也都装一个小炉台，有一个 sink， 所以可以洗东西，也可以煮东西了。那么再修改一下进出，就是在旁边那个楼梯进出的方式呢，把它改成地下室可以独立出去，二楼跟一楼可以分开，各有独立的门可以出去哈。所以呢，从此呢，各层三层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虽然这是不合法的哈，但是只要政府不来查，没有人去告，那就 OK 了哈。几年十几年都这个样子，所以远远看去呢是一家人，你近看呢，它就是分成三家，彼此不相往来的。那这些是违章建筑，可以骗得了政府，但是骗不了神。神怎么看我们？所以以弗所书很有意思，第四节，今天第三继续读下去，第四节到第六节，神是这样看，他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也许你觉得勉强在一起有点累，很不容易，干脆分开算了哈，可能另外成立一个聚会点，也许另外就成立一个宗派。我们从此都读圣经可以，但是可以不相彼此不来往，除非你是异端，你接受的是另外一个基督，就好像东方闪电一样，除非你另有一个指望，另外多了一本书，经书圣经以外，你多了你要的书，另外有另外的喜，你不认同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你有你自己的喜。除非你是异端，不是异端，神在基督里看我们就是一个身体，你再怎么样的分门别类不相往来，神看我们是一个身体。保罗在这里呢，他一连用了七个一，很有意思，七是完全的数目，是神一定要完成的。这个七个一呢，是巧合还是保罗他刻意写的，我们当然不知道，但是他的意义非常清楚。他一连七个一，强调这个一体呢完全是出于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位神呢就是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神的旨意就是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呢，使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其实知道我们缺乏那个能力呢，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的确很多时候信心不足，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的耐心是不够。神其实早就知道，那神怎么帮助我们呢？第七、第八节继续读下去，这里写到：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神不但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合一的身体， 神也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个人，注意这是赏给每一个人来帮助我们，所以人人都有恩赐，神不会把所有的恩赐给某一个人，神的家中没有 Superman， 没有那种超人，他不需要别人帮助，神的家中没有这样的人。他所赐的呢，十一十二节继续讲，他所赐的呢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要特别留意，神为了建造一个合一的身体呢，就已经把各样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赐给教会。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的讲的每一个恩赐呢，跟罗马书讲的不一样。这里的重点呢，这些恩赐都有教导的功能。使徒、先知、传福音，一路下去，这 五样都有教导功能。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为要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就出现这么一次，很特别。成全这个字，它有装备 equipping 的意思 ，furnish， 好像我们单身去住房子，希望租一个已经 furnished apartment， 东西都预备好，住进去就方便。神呢，给我们教会各样的恩赐，特别是在教导上有各样的教导功能呢，就是要 equip， 帮助我们圣徒呢。在真理上被建造，在真理上装备我们每个人，能够各尽其职，发挥功用，一同来建造这个基督的身体。那么要建造到什么时候才算是够大了，有长成的身量呢？十三节这里讲的很清楚，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直到什么？英文我读一次，英文是 attain to the unity of the faith and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也就是说要长到呢，到一个 unity 呢，是在 faith， 在真道上，在知识上。也就是说神这么看重我们在真理上的一个学习，只等到我们众人明白在真道该认识神的儿子的真理上呢，都同归于一。所以真理上的建造是这么的重要，真理上明白而且欢喜领受呢，就领受圣经所教导的清楚的真理。身体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的根基呢，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我们的终极目标呢，是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怎么样呢？是 from unity unto unity。 我们这样的成长呢，是从已经给我们的这个 unity grow unto unity。 教会在真理上这样的成长，就不会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不会中了这些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这些都是在以弗所教会的背景里面很多的这些法术、这些诡计哈。但是保罗就用这个背景来提醒他们，在真道上成长，就不被一切异教之风摇来摇去，全身就靠着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呢，他就会彼此相助，彼此相爱，才能够彼此相助，就会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总结的来说呢，我们可以看保罗在今天读的第四章，紧接着前面三章讲到上帝已经在他们做成了什么样的工作，在第四章呢，就讲用一个连接词，所以你们既然蒙召呢，行事为人就应当与所蒙受的这个呼召相称，凡事用谦虚温柔忍耐的态度，在基督的爱里面能够互相宽容，而且是在基督已经成就的和平，在这个根基上呢，我们就竭力保守这个灵里面的合一。可是做不到呢，你就祷告，你就求，祷告求那个后赐与人的主，神是乐意赐下各样恩赐，神就乐意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真知道他，真的明白他的心意，就是这一个，神一定会做成。你合不合一，想不想， 你跟不上，但是神一定会做成。神要做成他从创世以来的旨意，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呢，要叫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都同归于一。所以我想就用这样的一段话来跟大家其实分享，愿神祝福呢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在真理上能够好好的学习，能够跟得上主的脚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想到很多时候经历难处的时候，其实是你工作的时候，是你显明你旨意的时候，是你显明你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想到保罗当年，想到以弗所教会当年他们所遭遇的难处，也想到我们现在遭遇的难处，但是我们相信你借着这些难处要成就奇妙的旨意。你借着当年你就透过保罗写下这样的信息，也要借着我们今天的学习来展现出你这样的信息要成就在教会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明白的心，愿意快跑来跟随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